听了这话，郝龙涛更加确定了自己整死毛正义的决心，绝不能让他有机会报复自己或是如云。
老王八蛋还真是够狠的，从一开始就拼了要把那22亿赔进去。
那倒也不一定，我看他更想把香港的事情做成。如果他真的做成的，一切的关于裴影是金子、他是狗屎的言论就都不攻自破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还会挽救他的投资出那么一点力了。
怎么讲，就算成功了一样会被归功于吴先生啊，怎么会让人改变对他的看法呢？
裴影是成名的商人，他是以稳健著称的，没有过半的把握他是绝不会莽撞行事的。但这次在香港的投资实在太冒险了，贷款前来的外地商人在未打通各关之前就疯狂收购，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呢？
有。有多大的可能？很小。
这不是裴影的作风是不是啊，裴影？
是啊。
裴影有气无力的应了一声，他还没能从背叛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呢。
不对，
郝龙涛又发现了漏洞，
既然大家都知道不是吴先生的风格，又怎么会有人相信是他？知道你会有此疑问呢。
顾全智打断了他的话，
你要明白策略的制定和策略的实施是完全两码事儿。毛正义在决定投资的同时也可以完全不参与筹资。
那要是投资失败了呢？
要我看他不会等着人来查的，在他确认损失无法挽回之时，他会首先向裴影发难，暗地里向检察机关放风，让他们对贷款事件进行调查，然后就逮捕裴影。接下来的事儿你猜也能猜到了吧？你要是猜不到，我可就选错了合作伙伴了。
顾全智笑眯眯的看着何龙汤，
如果按照您的意思，因为没有批文，抵押协议不具备法律效力，所以就算是22亿没有了，银行同样不能接管毛正义在上海的不动产，对不对？
对，
可问题在于吴先生是作为农凯的总经理在协议上签的字，是属于职务行为，
不管他是怎么搞到的贷款，农凯都不可能也不应该脱得了干系的呀。
你这就属于美国人的思维了，美国的法律不讲事实，讲的是程序，讲的是证据，讲的是每条法律条文里的每一个字是什么意思。在中国这些只是考虑的方面，最重要的就是事实了。当然了，有的时候事实是经过后天加工的，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呀？裴影为了个人的原因出卖自己的雇主，如果受害人也受惩罚，那法律的存在就毫无意义了。
您这是强词夺理还是不太合理呀？
真的吗？50万资金可以起一个公司，你找一个你手下的小孩用他的身份证起照，除了每个月给他点钱以外，公司的业务他一概不用管。小孩很信任你，你是大哥嘛，可你却在背后肆意的开增值税发票，万一事发，按照法律条文被枪毙的应该是法人，而你可以逍遥法外。但事实上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，枪毙的一定是你。
哦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两件事儿有本质的不同啊，我觉得这更像是回扣的问题。我的总经理吃回扣被发现了，只能是刑受的个人被法办，合同是不能被终止的。
现在何龙涛所问的问题其实早就与他们策反吴佩影的目的无关了，只是他自己好奇罢了。
这才是有本质的不同啊，回扣违法，但谈判本身不违法，所以除非双方都同意，你不能单方面终止合同。可农凯从一开始就不具备贷款的资格，如果一方执行了一份不具法律效力的合同，那属于自愿行为， 另一方是没有义务履行合同条款的。
顾全志还真是在用心给晚辈上课，
那毛正义就不怕吴先生把他以前见不得人的事儿抖出来？口说无凭，对于这种重大经济犯罪的逮捕，一定都是突击进行的。裴颖是不会有时间将证物准备好的，要不是今天咱们把毛正义的阴谋分析出来，裴颖还被自己的忠心所迷呢，说不定就会自己一个人扛下来。我看啊，这才是毛正义最希望看到的结果。
何龙涛扭头看了一眼面色苍白的吴培颖，暗暗叹了口气，再有本事错选了主子也没用啊。
如果吴先生一口咬定毛正义有问题，检察机关怎么也得查一查呀，他也不会有好日子过吧。傻孩子，这种案子有一个替罪羊就足够了，他们死乞白咧的把毛正义拉出来，对谁都没有好处，特别是上海的大佬们，虽然他们不一定就敢把什么都抖露出来，但少一点麻烦总比多一点好啊。速捕速审速判，把裴颖一毙就算完事儿了。22亿港币啊，对上可以请功，对下可以显示廉洁，何乐而不为呀？
那替罪羊的动机是什么？吴先生从贷款中并不能得到好处，他没有动机怎么定罪呀？
那太简单了，凭毛正义的关系手段，要想修改一个银行账户的户主姓名和开户时间还不算难，给裴颖的账户里来那么几百万几千万来历不明的港币，这就是动机，或者干脆就说他是为了完成筹资的任务不择手段，总之欲加之罪呀。
何龙涛对古全志的解释已经很满意了。
吴先生怎么样啊？现在有没有兴趣跟我们合作了？
吴培颖抬起了头，脸上的神情还是有点恍惚。
顾总提点建议吧，你早就为我想好出路了吧？
他现在脑子里乱得很，但既然他们是要自己帮忙搞掉毛正义，那就一定已经有了比较周密的计划。
如果你有意思的话，我想请你出任常青藤的副总经理和常青藤上海的总裁，常青藤上海20%的股权将过户到你的名下，东兴在上海的业务也需要你鼎力相助，咱们现在就可以签一份意向书。我相信凭你的能力和已经存在的关系，常青藤接管农凯在上海的生意应该不成问题。
股权制不说要怎么搞掉毛正义，却先说事成后的报酬。吴培颖知道这是因为他是有十足的把握，也表明自己要面对的是对旧东家的全面背叛。
那我需要做什么来得到您所说的一切呢？不难呐。
侯龙涛和古全志相视一笑。第二天上午，吴培颖就乘飞机回上海了。同一天，东兴的3家网吧同时被人砸了，所幸是无人受伤。何龙涛并没有报警，他的这一举动是很符合黑道的规矩的，但更多的人认为他是要自行解决。在这之前，他与霸王龙出现矛盾的事儿已经开始在北京黑道上流传开来了。一天之后，开往上海的 T13 次豪华列车的一间包厢里，一坐一躺着两个年轻人，坐着的那个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，深深的吸了口烟。
文龙睡了吗？
睡他妈个屁呀！
躺着的那个翻身而起，
你又不关灯，又他妈一个劲儿抽烟，还时不时的叹两口气，我他妈怎么睡呀？
哼，聊会儿天吧。
何龙涛把烟盒扔了过去。
行，聊吧。你就先说说咱们为什么不坐飞机。
机票是有名字的，就算是在机场买，电脑都是联网的，上海方面立刻就会知道，这次对付的不是个小混混土流氓啊。
切，他有那么精灵吗？再说就算他们知道咱们去上海又怎么样啊，
上海又不是什么军事禁区。唉，现在的世界呀，只有不小心，没有太小心。
那你怎么又让姓吴的坐飞机走啊？
毛王八有意害他，八成已经派人盯上他了。他怎么走啊，都是一样的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能挠了挠头，
找俩人去取货就完了，要不然干脆就让姓吴的把东西带回北京。咱们俩为什么非得去上海啊？
文龙叼着烟，又困又睡不着，自然就全是抱怨的言语。
让别人去我不放心，至于为什么不让他把东西带回北京，我一天见不到货，我就坐立难安呢。老有毛正义这么一个大威胁，不急不离的跟着我，你说我难受不难受？
我操，既然是个大威胁，就你跟我去啊？上海滩呐，历来都是龙潭虎穴，最少也载上一车人呢，光咱俩那不是白给吗？
嗯，
侯龙涛皱起了眉头。
有道理，我怎么把这点想漏了呢？
他看了一眼表，已经是两点多了。
来不及了，弄好了咱们连一天都待不到，希望不会有事儿吧。妈的，让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是有点紧张了。
至于吗？我就是那么一说，你在北京闹事动手，不到两分钟巡警就来了，上海也不会差到哪儿去。
嗯，不过还是那句话，只有不小心，没有过分小心。
霸王龙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啊？
没什么怎么办的，来着看吧。其实迟早要和他有接触的，不是合作就是冲突，现在事端一起，更是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了。
何龙涛摇着头，又叼上了一颗烟。
一大堆的事儿都赶在了一起的，想推也推不掉啊。四哥，
文龙为他点上烟。
说实话，我看你这一段都不是很开心呢，老显得有点累，是不是我们的嫂子们在床上太厉害了呀？
你丫挺的，刚说几句像样的话，立刻又没正形了，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这一段勾心斗角的事儿太多了，确实是很累。想想以前的日子，上学打架泡妞，闲来无事的玩儿牌，哼，
唉，你别老他妈唉声叹气的，少见你这种亿万富翁。
值得吗？现在看来，老老实实的挣工资，找个好女人成家生子，家人朋友老婆孩子普普通通的过一辈子也没什么不好的。
哼，你丫腰缠万贯了才说这种话呀，要让你现在过回普通人的生活你干嘛？
能有几个老婆？
当然只能有一个了。你要是花啊，嫂子就像普通女人那样撒泼了。
操，那还是别了。
两个人同时笑了起来。
四哥，你也别想太多了，这是你的命，我太了解你了，你是聪明人，你是不可能甘心过普通人的生活的。机遇不来你都会去找，更别提机遇自己送上门来的。
是吗？你还挺了解我呀。
你说勾心斗角太累，实际上你喜欢耍心眼儿。咱们认识十好几年了，从小你就喜欢。
怎么见的呀？我自己都不觉得。
我也就是感觉，就像那个跟你抢人欠摇的傻逼，要是我呀撑死了就是打丫儿听的。还有每次去别人地盘打架，你都是设计那设计这儿的，跟他们排兵布阵一样。
哼，也许吧，也许我是喜欢耍心眼儿。人呐，最不了解的就是自己。
我觉得你这样挺好的，至少对我挺好。你出国之前那么多年，除了自愿，咱们只进过一次看守所。你一走啊，四年里我和大哥他们都不知道被弄进过几次去了。等你一回来快一年了，咱们又都是顺风顺水的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有四哥你在呀，就只有咱们算计别人，没有咱们被算计。
哎，你对我是太有信心了，你四哥我刚刚就被人玩了一回。
是吗？谁呀？怎么回事啊？
自己崇拜的计算王居然被人耍了，那可得听听。
古老板。
古老板？ 哪个古老板呀？
三哥他舅。
你还认识别的古老板吗？
何龙涛用鼻子向外喷着烟。
姜是老的辣，老炮绝不能小看的。说说。其实也不能叫我被耍，他也不是真的要害我，我不光没什么损失，还有的赚。但我怀疑他确确实实是利用了我一把。老实说，他的计划并不是完美无缺，中间出了一个很大的篓子。如果不是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他给堵上了，现在的形势不知道有多糟呢。
何龙涛说话声音并不大，好像是在自言自语。
你他妈说明点啊。
文龙可是急得直挠头，
别嘀嘀咕咕的像个老娘们一样。我现在不能跟你说，有很多环节我还没想清楚。
操，那有什么不能说的呀，你说出来我也帮你想想呀，除非你丫就是嫌我傻。既然你想不出来，我就更想不出来了。
你他妈想到哪儿去了？
何龙涛笑了起来。
是不是，不是你就说呀。
文龙都站了起来，还是不依不饶的。
行，坐下。今天我跟你说的话是要保密的。
放心吧，你说过是保密的话，我什么时候让第三个人知道过？
那好，我的想法完全是猜测，并没有什么事实根据。
何龙涛把心里的疑虑都说给了这个被自己当成亲弟弟的小伙子。文龙就像听说书一样，把何龙涛的话听完了。
操，就跟他们三国似的，听你讲故事就是有意思。
你大爷，我费了这么多唾沫，你想出来什么了呀？我的疑问你能解吗？
没戏，我刚才不就说了吗？你想不出来的，我更想不出来了。
王八蛋，你刚才可不是这语气。
妈的，你小子也来阴我。
没有，反正睡不着，与其听你唉声叹气的，不如让你给我讲故事嘛。
文龙笑了笑，但马上又换上了一副严肃的表情。
如果你估计的不错，虽然古叔叔并没有要害你的念头，可他毕竟是给你设了个套。其实他是咱们的长辈，被他稍稍利用一下也不是不能接受。但你说三哥事先知不知道，他有没有份儿呢？你说呢？如果你家老头让你帮他做同样的事儿，你会不会做呢？
嗯，完全一样的情况吗？
对我没什么特别直接的负面影响，
可还是有那么一点点，但就是永久的间接负面影响啊。
文龙抬起头，闭上一只眼，拇指和食指举在面前，形成一条极窄的细缝。
我不会做的。那就是了，我相信三哥事前并不知道，说不定古叔叔就是打算永远都不让他知道。
四哥，你就真的这么信任我们，对我们从来不怀疑吗？
哼，一个男人一辈子像是没有几个能够完全信任的朋友，那就只能用可怜来形容了。
何龙涛望着地平线上露出的鱼肚白，脸上出现了笑容。早上8:08，T13次列车准时停在了上海火车站。大约半小时后，何龙涛和林文龙并肩来到了站前广场上。四月初是上海在一年中为数不多的几个让人舒服的季节之一，两个彻夜未眠的年轻人都感到精神一爽。大上海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之都，世界闻名的现代化大都市，用什么来招待这两位不速之客呢？